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当教会领袖因私欲而跌倒犯罪的消息曝光，就会引发主内外极大的不解与震动。但回到圣经，他们不过是像参孙一样的现代翻版而已。神预知这一切，却依然将伟人的失败如实记录在圣经中。一方面是告诉人，除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没有人是完美的。神要打破人惯常喜欢的对人的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即使领袖跌倒，神的计划却不会瘫痪，因为教会的根基是基督，而不是某个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2章4节到14章1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12章4节到14章18节，就继续讲述了以色列的几位士师。那么内容就涉及耶弗他、以比赞、以伦、亚顿和参孙的故事。以法莲之外的人对耶弗他发难，那么正如他们对基甸发难一样，耶弗他就派人守住位于边境的约旦河渡口，以便在以法莲人渡河时来击杀他们。耶弗他用试验口音的方法来辨认所来的人是否为以法莲人。好，我们对于以比赞、以伦、亚顿这三位士师及其重要性呢知之甚少，他们有很多儿女和牲畜，表示他们是很富有的。好，选民再一次陷入到犯罪、受神审判、接着是悔改的这个循环当中，他们除非因受苦、受仇敌欺压、受死亡惊吓，否则他们不肯归向神。这并不是神来要他们受苦，而是他们不理会神所导致的。神是他们的审判官，也是君王。那么圣经清楚地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硬着心不顺服神，那么就必然会遭遇跟以色列人同样的厄运的。拿西尔人是许下分别为圣、侍奉神之愿的人，这种愿可以是暂时性的，但是参孙他则是终生来做拿西尔人。既然做了拿西尔人，那么参孙他就不可剃头、触摸死尸，或者是饮清酒、浓酒等等。参孙他虽然常常做错误的判断，犯下严重的罪，但是在他立志把自己分别为圣归于神的时候，他仍然有很大成就。 他在这方面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只要是这个民族继续分别为圣归于神，那么国事就兴旺。但是他们一旦是离开神，那么就陷入到可怕的最终了。参孙所属的但支派继续的寻地居住，那是他们尚未占领的应许之地。参孙就在这个支派中来长大，渴望得到永久性的安居之所。那么就在他去但支派兵营参观的时候，内心感到激励，神的灵就开始准备他担当士师和领导者的任务，来去攻击非利士人。我亲爱的朋友，也许有些事呢激动你的心，那么这可能表示神要来使用你了。神他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包括遗传的特点、环境的感染、个人的经验等等，来去培养我们，来去预备我们。那么正如对参孙一样，这种预备呢常常在成人之前就装备完成。对神所给你的使命呢要有所警觉，你的过去可能比你所想象的对你来说更有益处。参孙的父母反对他娶非利士的女子，那么原因有两点。那么首先就是这个违背了神的律法，其次非利士人他们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那么娶他们所仇恨的非利士女子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过参孙的父亲虽然是有权拒绝，但是他还是依从参孙的要求，他就应允了这门婚事了。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灵赐给参孙不寻常的体力。参孙似乎只是因圣灵的临到而增加了体力，那么其他方面是未受影响的。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那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利用我的妻子，倘若非利士人没有恫吓参孙的妻子，那么就不能够猜出这个谜语的答案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十四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士师记十四章第十九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好，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么他就下到了亚什基伦。亚什基伦在非利士的南边，参孙在那里他就杀了30个人，取了他们的衣裳，付他的赎金。参孙他就怒气冲冲的就走了。请注意，他没有带着妻子同行，妻子泄露谜底让参孙很是生气。好，士师记14章20节经文记载说，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所以在婚礼上呢，新娘的父亲就把新娘许给了伴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的第15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参孙气消之后呢，就带了一只山羊羔来去探访妻子，可是新娘的父亲却告诉参孙，他以为参孙悔婚了，所以把女儿就许给了伴郎。那么参孙呢，当然不会高兴了。好，士师记的15章3到5节经文记载，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2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家，将堆积的禾捆和喂割的禾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好，那么参孙认为这笔账要算在非利士人头上才是合理的。 于是他就捉了300只狐狸，把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把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并且点着火把，让狐狸冲进田间，把非利士人的庄稼和橄榄园都给烧光了。好，史诗记15:14-17经文记载，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利希。这段经文就讲述了参孙他孤身用驴腮骨击败了1000个非利士人，用诗歌来庆祝自己的胜利。手持铁器的非利士人跟捡起驴腮骨的参孙，那么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哥林多前书的1:27，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世上软弱的，是强壮的羞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的16，我们先看1-2，经文记载，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里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好，参孙本应该去加萨，但却被妓女所迷惑，并且和他同寝了。参孙的罪恶行径呢，就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么作为以色列的士师，他本不该做这等事的。好，士师记16:3经文记载，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好，参孙醒过来之后呢，发现城门都上了锁，那么这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把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一路就扛到了希伯伦前的山顶上。这个是大约40英里的路程的。他的举动呢，就像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的恶作剧一样。你看参孙，他总是长不大。神呼召他用大力气来去拯救选民，但是参孙却把这些力气呢用在了私事上。好，士师记的16:4经文记载说，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这是参孙的故事。参孙他堕落了，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他的弱点就是好色。没有一个人是突然陷入到最终的，人的堕落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男人都是毁在不正常的性关系上，那么这也是参孙他的罪。他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那么就我们所知，参孙从来不打算娶这个妇人。好，士师记的16:5-7经文说，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那么显然大力拉对银子比对参孙更加感兴趣。那么非利士人就找到对参孙下手的机会了。一开始参孙他还逗大力拉，他给大力拉错的答案，他毫不费力的就解开了绳子，但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他却没有告诉大力拉。好，士师记的16:10-11经文记载，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 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心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参孙他还是跟大力拉在打太极，跟他开玩笑。参孙允许大力拉用绳子来捆绑他，大力拉就喊叫说，参孙呐，非得是人来抓你了。那么参孙他又一次的轻松的挣脱绳子了。大力拉他真的是生气了，他对这个男人毫无办法。好，士师记的16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绺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绺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呐，非得是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好，参孙他开始软化了。我告诉你，参孙他快完蛋了，他提到了头发，那么真相就快说出口了。不过参孙他还是捉弄大力拉。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拿你来了。参孙就把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好，士师记16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说，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好，这一次大力拉对参孙说，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么就该告诉我你得力的秘密是什么。那么参孙呢，就告诉了大力拉，他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那么长头发呢，就是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一个记号，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长发，而是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大力拉就看穿了参孙是一个笨人，那么参孙呢，他也真的是挺笨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士师记16章18到20节经文记载，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参孙睡着之后，大力拉就让一个非利士人剃参孙的头发，然后第四次就喊叫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来拿你来了。那么这个是参孙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他从梦中就醒过来，以为还会和之前一样，但是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我亲爱的朋友，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长发，而是来自于神的灵。我们属灵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于典礼或者是仪式，基督徒的力量永远是来自于神的灵的。参孙蒙召成为百姓的士师，原本应当是把百姓从非利士人手中给拯救出来的，但是参孙他却是一个好色之徒。那么现在以加伯 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样的意思，已经刻在参孙的生命里了。他从来没有参加军队，没有打过胜仗，从来没有让以色列人给团结。你看好色就毁了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好，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腓力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腓力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好，参孙悲惨的一生呢，快要走到尽头了。腓力士人捉住参孙之后，就剜了他的眼睛，强迫他在狱中做苦工。但是他在监狱的时候，头发又长起来了。那么现在参孙他是一个悔过的人了。腓力士人当然会把胜利归功给他们所拜的偶像大滚，他们还摆宴庆功。好，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说，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好，腓力士人为了尽兴，就把参孙从监狱中给提了出来，在大庭广众面前戏耍愚弄他。那么大约有三千个人来看参孙受辱被折磨。好，士师记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腓力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诺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好，参孙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但是参孙他最后失败了。他爱好最终之乐，那么直到神的灵离开他。那么有三段经文就述说了他的故事。十三章第五节就记载参孙他成功的秘密，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那么十三章二十五节就讲述了参孙大有力气的秘密，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那么十六章二十节就记载参孙他失败的原因，大列拉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好，如果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和参孙的一生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就会发现有以下的几点是比较相同的。第一，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预言他们的出生。那么第二，在母腹里就分别为圣了。第三，都许了拿西尔人的愿。第四，都受到圣灵的感动。那么第五，都被自己的百姓所排斥。第六，就是都摧毁了他们的仇敌。不过主耶稣和参孙也是有以下的几点不同之处的。第一，就是参孙一生活在罪中，但是主耶稣他是无罪的。第二，参孙临死的时候，他祷告说， 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但是主耶稣临终时，他的祷告却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那么第三就是，参孙死的时候呢，他的双臂是愤怒的张开，而主耶稣的双臂是为爱而伸展开。那么第四，参孙死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却复活了。好，士师记的第一章一开始所提到的历史循环，那么就再度呈现在了第十七到二十一章了。你看历史呢，不断的循环，从蒙福的以色列开始，他们服侍神，然后远离神，行恶啊，任意妄为，接着被卖为奴，在奴役中向神呼求，然后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于是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以色列再回到蒙福的起点，成为侍奉神的国。那么正当回到正轨时，他们又陷入到最终偏离神了。以色列前后共叛离了七次，这让我们看出历史的哲理。每一个国家衰败时都是延续着这个次序，首先宗教上的叛离，那么接着是道德上的沦丧，那么进而是政治上的失序。堕落先从教会开始，然后进到家庭，最后就延伸到国家，这个是国家沦亡的三部曲。这段时期的叛教是从但开始，他们想要扩展自己的疆界。那么还有一次是拜偶像，从被母亲所宠坏的米迦开始，一个受米迦所雇用的祭司为米迦看管偶像，鼓励但人啊放纵私欲。那么这是一个所受雇的传道人曲意奉承听众的一种丑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士师记的第十七到二十一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任何人，哪怕是领袖，本质上都是软弱的凡人，所以即使是被神重用的人，若放纵私欲，照样会粉身碎骨。然而，只要真心悔改，神的恩典仍然够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